哥林书后书第八章的第九节，我们大家准备好一起读啊。好，开始。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好，就这一节，谢谢大家。下面请杨牧师。
各位早。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所以刚才诗班不是叫诗班，是叫歌团契是吧，联合在一起。我很感谢主，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跟你们的挑战是我希望诗班不是只是三位男士，结果我发现有七位男士，这个是很感谢主。可能以后诗班就要想用这个办法来征召弟兄们能够献上他们的歌喉来赞美主。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见证。我想问一问，除了刚才诗班能够这么唱这首诗之外，还有多少人唱过这首诗？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唱过的，哎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唱过。那是不是说耶稣现在不住在你心呢？你没有举手。我很想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把朋友带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敬拜主，有没有？带朋友的跟被带的朋友都请你一起站起来好不好？你带了这后面的哪一位是带朋友的？请你举手，你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好，请问您的贵大尊姓大名？我们有带人来的，神孟君才弟兄。好，你带了你的邻居来。好，他们的名字是叫做张浩。张太太叫做什么？廖红。所以他今天穿红衣服来。感谢主，感谢主。好，前面这哪一位是带朋友来的？请问您贵姓大名？
我叫陈
希英。陈希英，行
英。梁玉
堂。梁玉义长，嫦娥的嫦。好。平常的场。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你带了朋友来？我们感谢主，欢迎欢迎。我觉得每一次有第五个主日拿来做特别着重传福音的聚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教会的传统。往往呢我们为了这一个主日呢，也要早一个月前把这个事情向大家来重新放在祷告当中，放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放在我们的日历当中，放在我们的心中，更加放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因此今天我们也感谢主，至少有两位弟兄姐妹他们完成了这个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一个很不平常的题目，大概你们也知道这个题目是指着耶稣基督，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就成为了最富有的穷人。我还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附近呢的沙漠里面不久就听说有一个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 有另外两千个家庭要搬到这个沙漠里面，要盖一个新的城市。这个新的城市之所以能够有计划要盖起来呢，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最富有的王永庆先生，他要把一个工厂搬到那个地方来。那么就从台湾呢，要搬2000户的员工来居住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计划里面没有取得那附近几个 county 的同意，所以当他计划一公布的时候，就成了很多反对声音的来源，所以终于呢没有完成。当时我们也认为这个是好事情，至少在一个不太有人居住的沙漠能够有水源，有人员，也有公园，公园就是工作的园地。但是没有完成，我就从那个时候知道台湾原来有一个这么有钱的富人，他愿意在美国也赚一些钱呢，带回去台湾。是的，有钱的人能够做更大的计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有钱人很多，但是很少人把这个富人这个字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只讲耶稣的恩典，我们没有讲到耶稣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事实上耶稣是不是一个富人呢？很有财富的，很有各种的金钱的呢？当然是。当时我们往往忘记这件事情，他是一个最富有的一个富人，一个财富在他身上是不会停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第九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请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这一节圣经，请我们一起再同声来读一次。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很显然的，这一节圣经的中心点不是在金银上面。虽然这几天这几个礼拜或者这几个月，我们在金融的风暴里面我们都吃了亏，我们都跟全世界的人一样在这金融的风暴里面卷进去，大概没有人不受害的，没有人不受苦的，没有人不因为这个金融的缘故，我们减少了我们平常这个金融的这个所得到好处。这节圣经不是讲这个金钱的富足，这个节圣经是讲到他恩典里面的富足。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在前面讲第八章一开始讲到马其顿的教会，然后再早一点呢是讲到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呢跟马其顿教会也是有恩典的教会，但是这两个教会都有一点点不同。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有心而无力的教会，马其顿呢是一个有力哥林多教会是有力无心的教会，但是马其顿教会是有心而无力的教会。所以两个不同的恩典。哥林多教会他们很富有，也很有力，但是他们有力却无心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他们的恩典是一种有力而无心的恩典。但是马其顿教会呢，他们却在贫穷当中，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心摆上，有心虽然无力，他们还尽心来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很显然的，马其顿教会今天在国内已经产生了， 兄弟在国内跑到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已经知道中国不但是三自教会已经开始讲差传讲恩典，和许多家庭教会虽然在极端的穷苦当中，也开始讲到要把福音传到西北去，从西北传到东中去，从中东要传到耶路撒冷去，从耶路撒冷再传回到欧洲，从欧洲再传回到美洲来。这个很大的志向，因为他们有恩典。但是更重要的，恩典是出于耶稣基督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是有丰丰富富的恩典，既有力也有心，这个恩典是非常富有的一个恩典。我们刚才从这首《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的时候，提醒我们，纵然我们当中有人是有力无心，或者有心无力，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的丰富里面，成为有力也有心的侍奉。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的降生是一个很特别的降生。所以马太福音描写耶稣的诞生的时候，是从他从天上降到地上，从一个王族的这个眼光来看耶稣的降生。所以从家谱是从他的尊贵里面讲出来。马可福音呢，他因为他是描述耶稣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子，所以他没有描述耶稣基督的诞生出生在哪里，因为他生来就是做什么，做仆人，对不对？耶稣基督生来就仆人，所以马可福音根本就不讲耶稣他的家谱。但是路加福音呢，却因为耶稣诞生就是人子，从人的角度看他怎么样出生的，所以从人的角度看他是神的儿子。至于约翰福音呢，讲到耶稣的出生更加简单，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到道成肉身，一个非常深奥，非常奇妙，非常独特，也非常富有的一个身份。保罗他在我们当中很少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但是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是一个圣诞的时候提醒我们耶稣的出生是为着什么，也告诉我们耶稣他的身份是一个最富有的一个穷人，既富也只是最穷，也从富里面产生他的贫穷，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我们得着富足。请你们跟我思想一下子，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耶稣什么样成为一个穷人。在腓立比书里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离开高天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从一个没有灾祸没有灾难，既无天灾也无人患的地方，没有污染没有杂质没有蓝色也没有绿色的这个干扰，他到了从那个地方到了地上，从那个没有任何的杂质没有罪恶之地，一个完美之地，他到了这个肮脏充满罪恶的地上，从一个有赞美不停止的地方到了地上来听地上有限的声音有限的赞美，从一个至高的地位，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从那个尊贵的地位来到地上，从一个接受天使最美好的敬拜来到地上受客店里没有地方的接纳，从一个把地上成为他的一个家乡，从一个极端的富足里面他成了 贫穷。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知道，你们听说过，你们也多多少少了解到，耶稣是为你们变成一个无定居、无住所、没有股票、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使用的支票，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流浪汉。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说，湖里有什么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走没有，人指没有枕首的地方，变成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被人看低的一个身份。但是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他的工作的范围很特别，他没有说他来是要偷偷讨饭的。他说我因为有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给贫穷的人，从高天到地上，他是要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神还做什么？差遣他，他有一个使命感，将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还报告神悦纳人的信念。这是耶稣告诉世人，他来世界上，这个贫穷人，这个最富有的人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工作的范围是什么？要使到贫穷的人能够得到释放。各位，难怪他降生的时候，第一批的人，他向他们报告耶稣降生的消息，是向着哪一些人？牧羊人，对不对？当时候最贫穷、最无依无靠，在寒冷的冬天还要在野外过夜的，是牧羊人，非常贫穷的牧羊人。他要报告，首先向贫穷人来报告大喜的信息。然后呢，耶稣还给学者们一个天上来的 GPS， 上片来的 GPS 能够带他们到他出生的地方，因为他离开天堂到地上，是叫世上的人因为他的贫穷得着生命里面极大的好消息。因为最好的消息是得永生，最好的消息就能够从地上跟他回到天上，从这个受限制的地球变成无限制的神的儿女，而且被神所接纳，被神所尊重。他自己呢，却降生在一个没有人喜欢、不好闻味道的马槽里面，他的圣洁的生命就从这个污秽的地上开始了。甚至乎他死了，被埋葬了，还是借来的一个坟墓，他成了贫穷。一个天上的神子什么都有，什么都属于他的，他却变成一个一无所有、一无可夸的一个身份。怎么叫我们本来也是一个贫穷的人，怎么因他的缘故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叫你跟我，因为接受他，我们可以得到救恩，可以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可以因为他的缘故，我们不再称为一个流浪汉，我们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了永远的福音。耶稣还给我们什么？ 那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得的救恩，但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得着永生，对不对？永远的生命，不是长生。很奇怪的，在 New York Chinatown 所有的殡仪馆都叫长生馆，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生命的延长或者不能延长就是生命的结束，但是生命耶稣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这个臭皮囊要结束，这个身体要完要过去，但是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不会结束，不会有了结。还有神把圣灵给了我们，约翰三章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谁啊？这个他们，也就是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是因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因此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很特别的生命。其中一个特别特点，一个永生最大的特点是安详，是平安，是安乐，不是安乐死，而是安乐活，安乐的活在世界上。因为这个安乐，这个平安叫我们胜过自己，胜过我们自己的污秽，胜过我们自己的自私，胜过我们自己的无能，胜过我们自己在地上不能够胜过的自己。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最大的敌人死亡，他不但是战胜撒旦，他也战胜了撒旦所带来人与神之中那个关系里面的中断，那个就叫做死亡。因此刚才我问的问题就是说，耶稣有没有住在你的心中，是一个很慎重的问题。当耶稣出来，自从他住在你心中的时候，喜乐就在你心中产生，平安在你心中也产生，永恒就接上去了，不再是一个断层里面的一个贫穷人，而是一个接上去一个富足的人，所以不会再继续的做一个贫穷的可怜人。今天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从耶稣的手中接受这个圣诞节里面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相信这个圣诞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提醒的一个中心点，不要在这个可怜的贬值的经济制度里面看见我们逐渐不看见的经验，而是从我们逐渐的失去的地上的财宝里面看见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丰富，我们就接受他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可是其中一个我们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是否住在我的心中。我就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就是耶稣是否真的成了我们的贫穷，还是成了我们的富足？或者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是真真正正的有耶稣居住在我心中，我是真真正正的相信耶稣的人。在过去教会里面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救了没有？不久之前在温州，我在那边家庭教会在 带领一个那个注册教会在带领一个礼拜的培训的时候，他们当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福州有一大批的信徒，他们旅行到温州，他们对教会的长老执事呢不是很尊重。这一批的人到了这个温州的教会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不小的这个搅扰。这个搅扰怎么产生呢？就是他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就单单的问一个问题，说长老、执事甚至乎牧师，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那当然一般的人的回答就是说，我信主五十年了，怎么我没有得救？但是他们所要问的问题不是说你剩信主多少年，也不是说你相你在教会的名册上登记了多少年，不是讲这个问题。他们说，你知不知道耶稣是居住在你心中，你是一个得救的人。福音不是只是圣经上的话语，赞美不只是在诗本里面的一些这音乐。耶稣是住在我的心中，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个监牢的狱卒问保罗，我该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很显然的，它代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我要靠着某一种的行为，我就能够证明我是得救的人。万一你是这一种的人，我希望你能够看见耶稣的贫穷就是你得着富足的一个原因。当你有耶稣住在你心中，那个本来是天上最尊贵的神的儿子，为着我的缘故成了马槽里面的小婴孩的时候，当你接受他，让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宝血洗净了你的罪的时候，你就因他的缘故能够从贫穷无依无靠断层的关系里面接上了上帝的永恒。那个是最大的富足，那个是一个得救的根据。因此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那个狱卒所问的说，我该怎么行，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对他当时的回答是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个是一个完整的答复，那个是一个最富足的答复。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为什么？保罗继续给我们说过，耶稣自己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七节，信子的人有什么？永生。信耶稣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你就接上了上帝的永恒。不错，这个臭皮囊有一天要过去，就算你活到200岁，现在医学说将来人可以活到200岁，但是我想到我90岁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老态龙钟，记不了名字也记不了地名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臭皮囊应该过去了。但是神就叫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因为不是这一个有限的生命，这个受限制的肉体，我们应当欢迎来在神的家里，而是那个不受限制有永远的关系与神是同在一起的那一个生命，是值得你跟我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的。因为那个永远的生命已经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已经彰显了， 给我们看见那个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你们都记得，当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因为怕犹太人要继续的迫害他们，所以他们就关起门来，暗暗的、静静的在他们继续的聚会。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能够穿过窗、穿过门、穿过墙，就进到他们当中。他们当然是感谢，也喜欢。但是那一个身体不是鬼魂，那个身体不是鬼，也不是魂。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叫他们可以碰他的手，碰他的肋旁，知道这个手是有钉痕的，这肋旁是有枪伤的。也叫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而且他跟他们一起吃早餐，还预备早餐给他们吃，叫他们把鱼给他来吃。所以那个身体是非常特别的身体，是我们今天不能够了解的，因为我们只知道有鬼魂的是这回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复活的身体是叫做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永远的身体，还是跟现在大概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见某人的时候，知道他是张三，是李四，你知道这个人是你的丈夫，这个人是你的儿女，你们的关系还没有改变。站在永恒里，神叫我们得着那永远的盼望。哦，那个是一个非常富足的生命，因为那个可以穿过墙，可以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那个时候不需要做这个喷射机，我们可以同时在北京、在 New Jersey 同时出现，很快的就可以到那边去。因为神将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哦，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继续在以弗所书提醒我们，你的得救是本乎什么？恩，也因着信，两方面。我们得救不是只是因为我信而已，也本乎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恩典。但是也同时由于他奇妙的地方，也因着信。你要把这个加起来，50+50变成100%，对不对呢？不对，应该是100%的恩典，也是100%的信仰。你要完完全全的接受，因为神给你有完完全全的恩典，他这个是富足的恩典，这个是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恩典，也不是安提阿教会的恩典。因为一个是有心无力，一个是有力无心。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有心也有力的。当你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变成一个有心也有力的一个穷，而不是穷人了，一个富足的人。因为这个最富足的人变成穷人，叫你跟我从流浪汉就回到他的永远里面。在我喜欢的歌里面有一首是叫做我是一个陌生人，我是一个旅客。这首诗呢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在这首诗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一个旅客，我们要回到那永远的家乡里面。所以不要把我待在这地上，我不需要在这地上待太久。我们要有永远的家乡，那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没有地震的地方，神叫我们在那地方要与他永远相处。将来神派你管理哪一个星球，我不知道。我希望神派我管理月亮，因为可以看看上面有没有真的嫦娥在哪里。 我也希望神派你管理太阳，你可以叫他那个太阳可以普照到其他的地方去。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出于我们的功劳，那是因为他给我们，从他的富足里面，他就成了贫穷人，成为仆人当中的仆人，成为最卑微的穷人。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个经济萎缩的时代里面，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地球村在变化当中，求主叫你跟我都不要固步自封，保守在我们自己的贫穷的地位里面，反而因为福音我们产生极大的改变，可以说是奇变，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就有了奇妙的改变，从在耶稣不变的真理当中，我们可以从极端的贫穷变成极有的富足，我们可以得着神给我们应许里面得着极大的平安，因为他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着安息。我们不要为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产生过度的担忧，不是说你不可以计划，而可以，但是你不需要挂虑，不能不要那忧伤，不要一直生活在那个苦瓜脸的生活里面，而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过着一个灿烂的、奇妙的、改变的、笑容满面的生活。可在那个地方，从耶稣给你富足的真理里面，可以得着极大的安息。在这个波动不停的金融风波里面，你不再挣扎，反不需要随波逐流，也不要在这个挑战当中成了一个失败者，反而在神的真理里面你不缺席，你成为神荣耀里面的战士，得着一个神给你永恒里面最喜爱最喜乐的生活。因此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每一位，不要因为我等下子问这个问题你觉得难受，不要等下子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能答复，而是因为你真的自耶稣来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就说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谢谢你给我重新再一次回到神恩典的丰富里面，我不再是在恩典里面的贫穷人，无心无力，或者是有心无力，或者是有力无心，我是一个有力有心的富足人。那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问过的，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你有耶稣基督的丰富在你生命当中没有？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愿主给你有一个富足的答复，丰富的答复，叫你在这个丰富里面能够面临到这一个非常波动的时代，一个非常不定的时候，能够进入大步的踏进去，不怕任何的改变，也不会产生极大的问题，反而在这个又破碎又短暂的人生里面，能够进入那永远的天国，那个地方既不退失也不会改变，而是有一个永恒的国度 叫你得着神给你生命里面极大的肯定。愿主接着这一个问题，叫你再一次反省，我是否是一个得救的人。不要说我信主多少年，而是说我是一个得救的。我知道今天晚上我要是离开世界，我是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不要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我只知道我现在过一天，度过一天，做一天，而是说我今天已经知道，我就算这一刻要离开世界，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因此让我再一次问这个问题，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假如你是已经得救的人，求主叫你在这时候就感谢他。在圣诞节来之前的第一个礼拜，你说神感谢你，因为我的缘故，你从高天，从你的丰富里面成了贫穷，叫我因为你的贫穷，我可以得着富足。我从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极大的富足。感谢你。假如你从来没有这个肯定的，今天你愿意做第一次的承认，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我希望我能够为你祷告，我能够把你交在父神的手中。现在就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为你祷告。反正你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能够一起感谢主的，请你现在就跟着我做这个祷告。父神，我现在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做这个祷告，愿主你的丰富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得着彰显。现在凡是愿意得着神永生的丰富的人，或者是今天是你第一次说我知道我是得救的人，就请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请主啊，我本是一个贫穷的人，今天我知道你是我生命里面的丰富，我过去没有永生的盼望，我现在愿意把自己交在主你手里当中，我要得着生命里面的丰富，因为你为我的缘故成了贫穷，我不再是世界上的流浪汉，我是神家中的人。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的缘故，叫我从我的贫穷里面成为富足，也因为你的富足，我再也不怕未知的明天，因为明天掌握在你手里。我感谢你。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